好，来到我们
口播第二单，
对，免费口播计划第二单。
这次带来的是由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补习班同学。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首先感谢克里夫跟基蟹，让我们可以当一次免费宅，在贵节目宣传。我们有参与过克里夫在 Clubhouse 举办的中职模拟选秀节目，是真的有趣。我们的节目主要是以诙谐干话的方式聊聊生活琐事以及各式当红议题，尤其又讽刺中国时事为主的节目，欢迎来收听看看。欢迎大家去收听这个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同学。我们应该哦，我们不是，他们有问过我们是不是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同学？我们两个不是吧？对，我们两个不是。
我刚刚想说，干这个
缘分很久。
我说这个人要口播的这个人，他是不是你的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同学？
不是，那个是狗哥。
跟我不想再讲一下我名字，好烦啊！
好了，大家有兴趣他们节目啦。
好，
好，拜拜。欢迎来到早进人生事务所，我是克里夫。那欢迎我们今天来宾。
大家好，我是便当便当，
我是寄居蟹，对，我是赖瑞。
我们 Podcast 名称呢是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补习班同学啊，这个组成的这个成员呢就是我便当，还有
寄居蟹，
不是，是赖瑞。
哦，赖瑞，是。
对，今天就邀请他们，然后我们讨论一下那个科技业的职场嘛，给一些菜鸟一些建议，然后还有一些我们从小的求学经历。
没错没错。
那我们今天也是发明一些理论啊，禁止理论嘛。
不是我们发明，这是只有你发明。你很厉害的。
你真的是客气。
我们可不敢说是我们。
共同协作吧。
好，那我可以挂第二指名吧。可以吧，就你第一作者，那我应该要个第二吧。
哎、欸、你这样讲的话，我们过一年看那个硕博士论文，然后去搜寻这个关键字。
禁止理论。
然后在那种政治或者哲学系里面就会有人拿去用。
哎、欸、搞不好、
哦。大家好，咱们今天讲禁止理论。
等等。
很像老高会讲，感觉 YouTube 也会偷过去用。
真的、欸。
对、啊、今天就大家稍微小聊一下，已经很少跟新的节目合作。而且我们节目又有带那个芙蓉属性，我们就跟那个王世坚一样了。跟我们合作都会大红大紫啊。
哦、
oh, 啊。你看阿紫啊 okay, okay. 然后 Miss C, 然后全部都红起来。
啊、嗯、这怎么还是这是梦因俺之色了。
真的、欸。而我们其实蛮期待，因为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跟别的节目合作，然后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录音室。蛮期待的，味道香香的，感觉我变专业了，是吧？
我们真的是平常都是地沟地菜豆的，自己在家里面。
对啊，对啊。
哦，那我们就今天其实聊的算蛮广的啊，前面有聊一些棒球的嘛，一些啦啦队心得嘛。
对啊，对啊。
对，如果不喜欢跳过没关系，可以跳到求学生涯，然后职场生涯。
没错，没错。
好了，那大家自己往后听啦，拜拜，
拜拜。
拜拜，
距离感比较远，
所以真的会有距离感的吗？就是你现在面攻读生的
时候，不会，我们跟所有的18岁都不会有距离感。
有点代沟欸，他们看的东西会跟我们不太一样、欸。他们真的是看蛮多是看抖音的。
真的哦，他会用小红书吗？
你说他们大概几岁？
小红书是一定会用啊，大学生。
哦，大学生，所以就大概18到20。
差不多。欸
我没想到现在大学生都用小红
书、
欸、
小红
书
是一定会用的、
啊、肯定是我们的受众啊，白痴。
小红书、抖音，然后还有一个那个简体字英文的那个拼音的缩写、啊、我都看不懂。
简体字英文，
你是说他们会流行用拼音？
对，什么 YYDS、我喜欢用这个
永远的神这样。
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 NMSL， 你妈死了，
对，你妈死了，
不是我 WNL，
那是什么？
我没了。哇，有些是台湾的词自己转换的，但他们
但是用拼音这样子弄。哦，基本上就注英文的另外一个拼音时空。
对对对，什么 HDO 这样，好大哦，这样。然后有妹子的时候，然后底下就会出现什么
HDO，
但这个很快很直接就理解是什么意思这样。
OK。
哎、欸，我以为会用，之所以会用那个英文当开头，是因为怕被审查。
这也是一块很重要的功能啊。
哦，
对啊，但是就是一个不知道，至少有一个次文化的流行吧。嗯、
有，我觉得有两派，一派就是我不敢提到那种，可能用小红书那种。
对，
那另一派就很始终在追韩星的那种。
哦，
那种就是从小养成就铁杆爪迷的概念。就我从国中就开始在追啦，然后一路追到现在要出社会，我还是在追這樣。
韩剧好像其实也是蔓延了至少 1.5 个时代，两个世代
吧。就是像这种 BTS 吗？啊、卖那个肯种酱，对，你就会看到办公室很多的妆都会有那个，那个就是从小就养成铁杆的。
哦
太感冒了吧？这段可以放吗？这么感冒？
我过敏。
他这不是感冒，他是过敏。
我确诊了，没事的，我是确诊。
你真的被出征了，我告诉你，然后 BTS 又打喷嚏，完蛋了。
政治不正确，
这很危险，
特别特别危险、啊。
真的，那我可能要赶快把口罩戴起来。
注意你的这个
言行举止啊。
没错、欸，我爱 BTS。
开始声明，
最后补一个，这样应该 OK。
昨天那球，我真的。你没有看到任何迹象，看到李宗贤他有可能失误的可能，但是你心里就是感觉他就是会失误。
昨天我一直在棒球板一直在等啊，昨天他一失误之后，马上有人发文，很像那种你知道这个
已经准备好了，
对，这已经接近 PTT 的那个地震文，就1452干嘛发，马上被推爆。我直接在那个 PTT 热门哥第一看到富邦失误啦，然后底下一直周，我等了一个晚上就在等这个大场面，
看一直在等是怎样，超好笑的。那个文已经po好像全员打文一样，
对，就在等，就在等。
李宗贤失误了，
你等了，
真的，
真的失误。
上，
又是宗贤，又是你，你最烂，就那个梗就会跑出来。
哦，我这样真的替王拔感到有点惋惜。他去那边感觉是可以，原本以为他可以预期他可以站稳游击的。
不是啊，你们兄弟把人家丢掉，还在那边讲一些感性的话干什么、啊？
哇哇哇！
你看我现在都眼泪都流出来了。
这个就跟把别人之前，然后说其实你真的才能还不错，只是公司真的不适合你。
对啊，然后就说，我以为你去那边应该会有蛮好的表现，但是好像没有获得重用。
我真的替你感到惋惜，
有点可惜。
或者是分手一样。哦，我真的觉得你会找到更好的男生，怎么找一个这么
棒的？狗屁话！
你值得更好的女孩子，我不配，
我配不上。
对对对对，
真的都是这种废话
啊！这个不能怪我们，就呛你们兄弟嘛，对不对？这公平讨论，公平讨论，对不对？
我是乐天啊，怎么了
吗？乐天，
马上转队。
他零漏是分离的部分。
对，我是 Rakuten Girls 配上那个中信兄弟球员的，
很合理，
很合理啊。
乐天的本质就是拉拉队嘛。
对啊，你这样讲你会生气吗？
不会啊。对嘛，主体就是拉拉队嘛。
是啊，
乐天拉拉队很包罗万象，
多元性吗？
多元性，就各个类型都有。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重
点。你要身材好的有林香嘛，吴以璇；你要比较邻家的有惠妮，惠惠那一种；你要比较活泼的有懒懒嘛，对吧？
这个乐天的拉拉队真的是青菜萝卜。
各有所好，你都可以
把他选进来，反正你一定有一两个你一定很爱的，
真的，
你一定都是。然后魏全就很像尾牙会上去表演，很像那种各个科技厂，有没有？然后尾牙说就要抽一两个表演嘛，然后通常最大的团就是 HR 那一团嘛、嗯、，HR 那一团，然后就穿个红色旗袍很喜气，上去跳舞，就跟魏全人差不多。
要不是总经理，不能就董事长要求的。
对，
红色喜气嘛，
对啊。然后舞台前面有一定有个大圆桌嘛，然后各个老板，然后你台上跳要死，然后大家在那边敬酒，完全没人在理你。
有时候可能没有人理，还是一个还不错的状态，对不对？
为什么不行呢？他们跳都希望我大炮对着他们吧？
没有吧？在那个尾牙的状态，你就是能混则混，能下班赶快下班。
尾牙都赶快过去就
对、啊，
都抽奖完我就赶快散人了。
不要最好不要叫我下去陪他们喝酒什么的，
对对对，
太麻烦了。
统一都没有再推某一个人，统一比较不会这样。
哦，对耶，
对他就会，他每个都很隐性，然后都要等到那个人转队，大家才发现，哦、像 Yuri， 然后像什么尼可，
失去才知道珍惜啊。
对对对对，
哦、真的是农场哎，不过也是会我良多啦
因为你们那个不用交易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么棒的球，
他那个很像当兵哎，你看统一的比赛在南部嘛，对不 对？然后很多拉拉队其实都是北部人，
对，
然后还要特别下南部去跳。然后你看你熬了一两年有没有终于可以回到家乡，有没有 FA 直接回到桃园回到新庄多近啊
对，
就类似这个概念，
怎样公务员调职哦，调回老家，
很像新训的概念
下部队
下部队，然后熬过一年可以下部队，
下部队会爽一点，
对，签志愿役他们也是这个概念，
即便没有上班然后去客场看这个桃园的这个坐在观众席上面，他们都会觉得看我们看到成功岭的感觉到台中高铁站就有点压力啊
我想先问你们两个都是桃园人吗？还是都台北人？
我们都是桃园人啊，
都桃园人，
都桃园人，从小到大在地生根28年。
要严格一点的话，我们是桃园南崁人。
对对对，我
们要分到这么细。
对，我们的行政区，
我以为桃园只有分桃园跟中壢耶。
没有没有，还有南崁。现在让你知道，
现在有三个是不是？
还有
桃园南崁跟中壢。
对对对对，那通常也不会这样讲，什么桃园中壢南崁，通常都是把南崁摆第一个，南崁
南崁桃园中壢。
对对对，基本上
我应该都是双北南崁，
也可以这样说，也可以
北北南，
没有错嘛，
北北南生活圈嘛。
对啊，可以这样说。
那你从交流道来讲，你最近的就是先到南崁了吗？对不对？没有问题啊。
对，所以可以
没毛病，
没
毛病，
没毛病。那行，那行。
可你们是国小？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是幼稚园、国小、幼稚园、高中补习班同学，所以我们是从幼稚园就开始认识。
跟你们国小都有同班吗？还是只有认识然后不同班？
那给便当来讲，
中间一直都应该是说都有间断，但是都知道这号人物，互动就会比较紧密。
都知道这号人物听起来很像是什么江湖片的感觉。
这没有错了，
我知道这个卡小最近混的还不错啊。那个便当最近越来越溜啦，对，
隔一班会踢那个孔雀，一直踢那个踢龙龙龙龙那个
强力孔，不是
孔雀，强力孔，强力孔，
然后轰天雷，好不好？注意一下。
包哥，你有没有听过吗？踢毽子有招式名称，你没有吗？强力孔啊，轰天雷啊，
没有听过
吗？
强力孔就是毽子丢起来，然后脚绕一圈，然后踢起来就叫强力孔。
你们有踢毽子吗？
踢毽子，我那个时候应该是扯铃比较红。
那你们扯铃有招式名称吗？
扯铃就什么蚂蚁上树啊，
对，然后
就会把
大钟摇摆，
对，他就会把溜溜球的招数用到扯铃上面，那根本不会成型，好不好看？超美气的。那时候有一个动漫是什么？超速悠悠，嗯，然后他们就喜欢超速悠悠，就里面反正就是用一些招数，指定招数可以加分。
对
对
对
对。
啊，那时候我们流行扯铃，然后买不起溜溜球，你就只好在那边扯铃，跟溜溜球在那边对拼。
哎、欸，可是扯铃也不便宜耶。你们一定是买那种棉线，对不对？就是那种会嘎到手啊，
对，棉线，然后还会用很脏那一种，然后那种受嘎的那种蓝色或绿色，比较烂那种公发用的那一种，对，然后在那边转，然后说看，你看我的蚂蚁上树，你看我什么带狗散步，
带狗散步
有啊，带狗散步
有，
地球自转，
地球自转，
对，
因为扯铃跟溜球终究还是不太一样的，然
后招式很难复制，
就出现很多很诡异的状况，
没错。
哎，我真的以为大家都知道强力孔，哎，然后龙啊，波动孔。
我跟你讲，即便在南崁，有很多人他都没有踢过毽子。你不能以我们南崁看世界嘛？对不对？这个不公允嘛？对不对？
大南崁主义。
对啊，这对不对？
这眼界不行啊！
不要忘记你的身份，我们是双北的屯垦区、啊。
OK， 那行，出去跟那个女生出去说啊、哦，我没有大男人主义，那没事，但我大南崁主义，
大南崁主义，
我什么都用南崁来评判。
马上拿一个毽子出来
了，你先踢一个强力孔给我看，
让我瞧瞧你有多猛啊！
对，
但我回到刚刚便当说，就是我们彼此之间有交互过，但其实从幼稚园到高中，我们只有补习班是同班，但从幼稚园到高中，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同班过。
幼稚园到高中都没有同班过，
没有，
但都知道这个人，
因为我们是住在同一个社区里面，所以我们从小就开始玩在一起。
哦，
但没有那么就是间间断断断断间间，
所以我们严格来讲，同学的身份其实没有这么高，而是从小到大我们算是儿时玩伴，
青梅竹马，
男性版的青梅竹马。那谁是女生的这个部分呢？台北人嘛，
三重。
哦，所以 他也是你的三重，大三重主义有吗？
没有，我们大三重是一种标签。
怎么说？怎么说？
你知道在双北看到有八加九过去，哎、欸，大家说，哎、欸，那该是不是三重来的？我们大三重就是不一样。
难怪你录音还带一把刀啊！我刚才想说，为什么克里夫录音要带刀？
怎么头破血流了？刚忙完。
哦，所以刷顶波会挡在新庄芦洲前面呢、啊。
最近新庄有越来越熊的趋势，对吧、啊？最近那些笑脸那。新庄那边比较凶一点，
真的耶，那个中正路真的很猛耶。
以前三鲁比较凶啦，但现在三鲁可能都是中年阿伯吧，
老了
退下来了，新接手都是新庄那一派，
没有换血，
开始想当年，当年我们三重多凶 啊，你知道吗？
很像那个邦嘎电影里面那一种，我们就是那种老派那一种，老派八加九，
动不了了。
可是我那时候三重，但我高中是在台北市念，然后一到台北市就很不习惯。大家太彬彬有礼了，大家太有礼貌了。
奇怪，为什么大家上班书包里面没有刀啊？
大家很惊，大家很惊讶，会说什么？他、啊、不是说三小吗？
哦、这很蛮冲击的，说真的。
对，
你看大家可能
因为语助词都不讲，知道你在干嘛、
啊？哦，台北市人太斯文了，就还有高中还有爸妈接送，就哇，大家真的是
怎么这么好啊？
怎么这么好？大家不都骑脚踏车或是自己走路了吗？
或者坐校车嘛，对不对？
那时候来的就很冲击，而且我刚好国中在三重念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那时候在 PTT 封为什么淫乱学员？
为什么？
国中三年经历了四次学校上新闻，什么老师袭胸，然后师生恋就两次。然后角色对调就男女这样对调。
OK，
然后还有一个是学长性侵学弟。
哦，
对，然后我们就被 PDD 封为淫乱学员，
感觉你们的教师比较有问题。
不是，感觉你们
讲吧，这很我觉得是很离谱哎，为什么都跟教师有关的比例比较高嘞？
我也不知道哎，反正我们那边就很妙。然后我就在这种很畸形的环境下，就是诞生出来，脱颖而出嘛，应该这样讲。
你说你那个阶段是高
国中，
国中
对。
我们那个真卡说在你刚刚讲说什么书包里面有刀，那个都是很常发生的，在我们的国中啊，
有一些混混班级是蛮常会出现的，
因为放刀嘛，放个小小的那个
哦，没有哦，我们竟然都已经讲南坎，那个时候其实有蛮常有上你说地方报或者是全国报，还有那个芦竹太子帮啊，嗯，对，就是碰毒品的，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我下课要走回家，然后会经过一个国小。你就看到一堆人拿西瓜刀和狼牙棒，然后再跑过去，然后有一个人就三步并作两步走，直接翻进去国小的那个围墙里面，然后一堆人就啪啪啪啪直接翻进去。他是这样的，就是每天都是这样子。嗯，那个时候真的是，
我们这边比较 local 一点，我们就是书包里面放砖头。
我靠，太重训是不是？太重训吗？那么小就有重训的概念？
没有，他们书包里面又没有书，对不对？那些人书包里面不会放书吗？
砖
放砖头的吗？拿起来就直接敲下去，
好可怕哦！
砖头也蛮夸张的哈、哦嗯，
而且它是包在书包里面，你根本就不会
随手可得，这跟折凳的概念是一样的。
这个应该也是违禁品吧？他早上进去的时候，那训导主任一翻开，也是要把它没收吧？还是说砖头其实是一个砖灰色地带？
砖头是在学校里面垂手可得的。Oh, 学校里面要搞一些建设嘛，对吧？选举的时候、oh. 跑到那个 PU 跑到干挖了三年，挖了三年从来没有一次是好的。
然后训导主任过来你就说：“贾师傅啊，你这尺好像不大对啊，
你这砖头质量不行啊，
特别多啊！你看，
你这样我得跟领导说啊，你这个质量真的不太行啊！哎呀，
有吗？没有吧？还好吧？你怎么会这样说呢？
砖头啊、泥巴、石头那种都垂手可得哦、嗯。但我们那边那个风气比较流行那种赤膊战、肉搏战，
这样要打架先把衣服脱掉。
对，他们都把衣服脱掉，然后在球场打架那一种。
哇，要打去打球场打、欸，
不是练武士啊！
你讲到这个情景啊，其实，在921大地震那个时候，南坎也是经历过一个黑暗时期，因为那个时候，好比说像南投或者是有一些县市，他们的学校倒掉，或是不能上课了，变得危险的建筑物嘛、嗯，对不对？所以很多的学生从外县市直接被紧急的安排到桃园的各个县市正常的学校里面上，可是你一个学校没办法容纳那么多人，所以在上课时间，一大票的人还有各县市的流氓们都站在操场上，
就会集合在一块。
对，然后你就很像监狱在放风，
是怎样？黑帽，
你讲的很像在绿岛一样。
其实那个时候是真的，就是没有人管得动。就是在那个过渡期是真的打架或者是霸凌真的很多、
哦、我以为是黑豹旗，就是每个地方都有一个高中高中代表，然后前面还会插一个旗子，
差不多
想宣誓
太子帮。
我们请南投的光复国中进场。
对，现在经过司令台的是
南投光复国中的三年二班。
然后就吐槟榔在往那司令台上。
太凶了吧。
他们班带来的特色是鲜血直流。对，我们国中我们那边三鲁就是这样啊。那我们那边学校，因为我们学校分布比较散一点，但各个学校之间还是会有时候会有一些争斗，然后可能就会去三重比较有名，就是去天台那边、哦、天台有电影院嘛，然后就一些还有什么 U2、对吧，反正就一些学生梅亚很喜欢去的地方，那边就很常吵起来的，争风吃醋。
那你的就是就学阶段大概到什么程度才有明显的收敛？
明显收敛嘛，
就是生活上的各种纷争、
啊、我应该是到国二的时候吧，国二的时候，因为国一的时候其实比较偏八加九一点。国二就是有次漫画看完不知道干嘛，然后刚好那一节上理化课，
对，
然后就、啊、来听一下课，就发现哎、欸，理化课好像蛮简单的。
哎呦，原来是小天才的部分啊。
谢谢谢谢。
哎呦哎呦，一听不得了啊，
谢谢，
不听不知道啊。一听哎、欸，当第一名也没那么难嘛，然后还好吧，
没这么困难嘛，对吧？然后才开始比较碰触课本，不然国一其实都在混。我记得国一第一次断考，国中应该是考字数，
国音数字社，
对，五科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我只有数学及格，还考61，超分。
OK OK。
国一那时候我的校牌好像全校750个，我好像730，已经快是最后凑成一班了。
然后听懂之后直接变三，
没有到那么屌，没有到那么屌，
直接去掉这么多，
直接去掉七跟零。
听懂之后，后来国三考了还在校牌里面还行，反正就有到前100。就我进到我高中到台北市念之后，发现冲击很大。
对，应该冲击真的非常大。
就我在三重算前面，就到台北市算吊车尾的，
但还是蛮厉害的。一发现自己听得懂之后，直接变前百。
没有，那代表那个学校素质真的太差了。完全没有在念书啊，大家你各位大家都会放砖头是不是、
欸、不过那时候前百确实是一个标杆的，就是我们学校会在每个柱子上面，然后把你前你如果你有考进前百，他就把你的名字贴在柱子上，然后你就下课就会、欸、你看我这次前百哦，我名字在上面哦。
这种听起来很像很容易被霸凌啊。
你怎么会被霸凌？你
这感觉很像会被霸凌，感觉就是你假设你的名字可能口好了，口，然后旁边感觉旁边就会有那种给小，就是在你口旁边写个焦这样。哦，
没有，因为我们那个柱子啊，它其实是中间那个中庭穿堂啊，它是这个大概有三层楼这么高，所以它那个摆明榜，它其实从上面贴下来，基本上你只碰得到大概后面的十名
哦，所以被霸凌都是后面的十个，然后后面十名又很容易被替换掉，
所以你要考好一点，
要不然就考，要不然就考差一点，
对，
直接出摆明榜，
不要入榜就好了，
那就没事了。
我就看那个小华在那边抖，就十二名，
完蛋，我又口这个字了，出事啦。
回家又要看被骂口交滑。
但我们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学校有一个很白痴的政策，就是因为学校750个人嘛，类似课后辅导啦，那种比较违法性质，就是把你留到从6点留到9点，就学校在加强，
对，
那他会抓前100名去嘛，然后如果有人可能在外面补习，他不想去，他就再补一个进来。然后原本是1到100名拆三个班嘛，就后来那个后来补一补补到1到300名，然后凑三个班，
越补越多，
对啊，
太多人不来了，
太多人不来，但我想说你这样就失去那个意义了，
对啊，那不是说精英政策吗？就越补越多，
对
啊，
就你一般人都可以进到那个精英班里面，完全没有意义。
我们其实也有只有这种，但是他就是会名义上就是给你用一个志愿书嘛，对不对？但至少你还是可以不来。后来蛮多人去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晚餐请的那个团膳的太好吃了，每一项东西都好吃。你有吃过那种西瓜汤吃到你会讲不出话来的吗？
没有，
没有，对不对？厉害的地方就是
太甜了。
学校考出来成效其实算蛮差的。对，我们那个国中，以我来讲的话，我们班大概35个吧。考到公立的学校的只有7个。
哦，太少了吧？
很少吧？五分。
哎，你这样很失礼耶，赖瑞。
哎，真的哎，我不小心。
你要说，哎，这样子
那还不错哎，7个，
不用这样，
虚伪啊！1、2、3、4、5、6、7到7啊！
等下你这个就过了，
又过过了。
你这样有本事入境3层，
太没礼貌了，
太危险。
刚刚那段话都是便当说的，刚刚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声音怪怪的。
好的，好的，小弟，
做七个，大概就全校的前20%可以进到公立的学校。这公立学校是包含高中职一起计算的。
OK，
对、啊、所以我们那个学校表现蛮惨的。
不过我觉得蛮好的、啊，
来不及啊，来不及啊，是真的蛮差的、啊。
其实我们的收敛的点分水岭应该都是在升高中，才真正结束那个
打斗
混沌的生活，
刀才收回去。
以前真的就是因为我自己。便当我是真的是在放牛班，标准的放牛班，就是会被放在训导处隔壁的那一种，对，然后每天打架，你也会被打，你没事也会被打，嗯，就突然他没有理由的，一早上来看你就直接给你一拳，嘣，然后旁边就。
对对，国中是很能打，而且国中很喜欢撞人家肩膀。
对对 对, 对，
看肩膀是有虫是不是？每个人都在这顶一下。
其实学长超喜欢撞学弟的肩膀的。
对啊，然后路都死都不让，然后一定要这样抖一下，
然后肩膀会越来越靠近你，好像你有这种追焦雷达一样，就撞下去了。
对啊，所以在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混沌。但到高中之后，我在高中同班有个很好的朋友，他其实就是也是在南崁的另外一个对手学校，就两个帮派的。就他来到之后呢，以前就听说过他们这一群人呢，就是会去把人家停在路边的脚踏车、啊、直接猜拳输了就把人家脚踏车直接丢到我们的南崁溪里面去。对，那但是这样子混沌的生活一升到高中，我们全部变得温良恭俭让的中华好儿女了。
为什么这么突然？
就是环境真的会改变很冷嘛，就是你其实就有时候我们就是上理化课这样看一看，那就会了嘛，对不对？没什么压力嘛，那还行是吧？
那学习挺简单的、
啊，对、啊，挺简单的、啊，
不复杂的、啊，没毛病，没毛病。
那老师很恨你，你知道吗？就是你那种迟到啊，然后上课不专心听，然后考试的时候100分的来举手，然后就举手，而且你啊，
然后通常老师这种你这样以后。会吃亏啊，老师是为你好、啊、
为什么你的老师是中国来的呢？老师是怪怪的，
为你打点啊，你不懂老师的苦啊。
老师总从中国来，怪怪的。
我们现在所有角色都变中国统一，
我带那个滤镜的中国滤镜，
中国滤镜，
中国滤镜。
但我觉得真的是环境影响很大、欸、就是大家都只是喜欢起哄，一堆男生就很容易起哄。但我跟便当比较不一样是，其实我从国小到国中，我们都不是那种混混比较多的班，所以我从以前到现在都是比较担心被老师打而已，不怕被同学打。就是我们是那种
优良班级，
就
优质班级，
也没有特别考，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运气比较好，被分到比较没那么屁的班级。这样
有时候真的会有一种很保守的心态，因为他们就是在隔壁或隔壁班，他们老师就好比说国小开始那个打人真的是 听到整个穿堂都是他们老师打的那
些，对啊，就打
很，其实我生活现在还不错嘛，我蛮足的了。
然后以前被贬的要死，
对，我就听你们班被贬的要死。
对啊，我们班真的是被贬的要死，所以就比较不会有那个混混。
女生在晚自习的时候，全班在晚自习，然后那个比较坏的男生直接送个饮料进去，哇，他就完全被打动，
直接中了，大中，
直接杀中，对啊。然后那个女生可能走回家，然后那个流氓男生就请一群兄弟就骑脚踏车陪着他，这样包围住他，哇，感动，
感动，好烦哦、喔，很闷吧？这感觉很闷哎、欸，
很臭，
对啊，一堆男生
非常非常臭啊，
还这边骑脚踏车，原本就很臭了，骑脚踏流更多汗了，
跟我那个很多人这样被打动、欸、
真的、喔、
真的、啊、小心点啊，大家那个
以后生小孩要注意一下，是不是，
对，要注意，
怎么都哈，怎么了吗？加占学历了是不是？
没有哦，
我在救你们，我在帮他们打预防针啊，对不对？越聊越歪，对不对？像你看，我就讲一个比较正面的东西，就好比说啊，我们那个放牛班嘛，啊，就是在大家闹闹啊，男生女生讲闹闹闹闹闹闹，然后老师就打打打打打，打到有一天之后，对不对？那时候教育部不就下令
体罚？
对，禁止体罚。我们班那个放牛班的国文老师啊，就迎接了第一堂禁止体罚的首堂首先发、啊，然后一进来就。老师你要打人吗？要发考卷了吗？欸，就真的直接这样呛。有一些老师还是会游走那些边缘，在蛮初期的时候、嗯、在体罚。
我没有打你，我是捶你啊。我捶你不行吗？
还是很明显的。
就拿一个电话簿隔着然后打下去。
怎么变成怎么变成警种啊，
怎么变成抠手道啊？
拿一个灯照他脸，你想起故乡的妈妈了吧？
怎样拿着一本书垫着背，然后一直灌他背，
一直灌他背，
是是，
然后就要自己叼，那个老师要自己叼一根烟，来啦，抽一根烟啦、哎、
不要说我对你不好、啊、
抽完要开扁了、啊、
不是啊，你就讲呗、哦、同时招来啦。
怎么会变这种剧？
但你们上高中那是怎么借到变成工程师的？二位应该都是工程师吧？
以我的话，对，我们两个都是工程师，也真的是误打误撞。因为这你也知道，在台湾的这个基础教育或高等教育里面，他没有很教学生说啊，你要去思考，你要去尝试一下什么东西你喜欢，什么东西不喜欢、嗯、他就只教你一直去赚分数，对吧？等到你要学测啊，或者是你要指考的时候，你分数一赚到一出来，然后他就问你说这个，那你要选一个科系嘛，对不对？你把那个招生简历翻开来，什么是生命科学系，什么是宗教学系，你根本不知道。对，所以你只能就很有限的资讯然后去决定。所以我当时填的五所学校里面每一个学系都不一样，甚至有四个学群。对，那最后就以一个很低分的知识进到了这个资讯工程系这样子。
那我的话是因为一开始其实很类似，就是其实那时候因为我是念三类组，所以那时候我的志愿就是要想要当物理治疗师或者是职能治疗师，后来都没上。那没上怎么办呢？那就是填一个大家都会念的机械系，所以后来这感觉真的都没上，然后就去念了机械系。那念了机械系之后呢，啊，我又很混，一直玩，然后玩到研毕。那研毕最后一年就觉得，干，这样子真的会 Q 赛、欸，所以就赶快去洗个研究所。然后后来就研究所机械研究所，然后后来就继续当工程师。
你这样怎么帮后辈去激励他们呢？你把自己讲的很像浮游生物哎、欸，
我就是浮游生物啊，
就是混到现在，是不是？
对啊，对啊
，OK，
混一混呢，还是要帮自己找出路啊。那怎样才可以找到比较 OK 的出路？那就是考研究所，洗一下学历啦。
哦，这是一个出路。
今天是大硕、啊，今天是大硕赞助我们是不是。
对，等一下来报名，我们这里有个金卡哈、哦，那输入我们的李八毛 VIP 666啊。
听起来像大硕伟文有好像有赞助过这一集。因为这样听起来转变算，
对，我觉得其实可能性都很多啦。因为其实我后面有在读一个硕士，我读的是国际政治，所以跟原本的理工学群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社会学群。但是我也是靠着就是说学校它有这样子的推荐机制，学校之间的比较好的关系有学位，所以我才有这个机会。那这个就是让你可以在未来职位上面职业上面有新的可能性的一个资源嘛。但是我真的没有去了解的话绝对错过，绝对就是大学毕业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这样子。所以啊，就这样。
怎么了？
浮游生物开始放空是怎么一回事？
你讲你的嘛，管到我这边做什么呢？
接球啊！
我有在听啊，
我们那个空气掉到地上了，都有声音了。
好，我知道我这时候要接什么了，嗯、来，让我接看啊、哦。所以呢，现在我们节目呢，主打就是政治。
对啦，这个我们的这个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补习班同学的内容来讲的话，氛围就很像我们这样随便聊天。嗯 嗯, 嗯，但它主轴就会是国内外的时事。那有很多的新闻也是以主轴就是中国，因为在台湾的我们会认为是说台湾的中国新闻其实不算少，但是它并不全面， 所以我们会去把比较曝光量没有比较大的这种新闻时事 来出来讨论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应该 我的认为应该是在各行各业其实都有他们在一线的经验综合这社会议题的看法。
嗯，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会有个冲突是因为我会觉得我的背景就是比较偏理工的背景会影响我对一些政治上的判断，
对，
就会蛮明显。
比较理性是不是？
你这样讲就要
哇！你这样讲，我们就要直接切到敏感喽。你确定你们接得住这个敏感的？
你知道为什么这东西敏感吗？那就是你举了这个球，大家要不要杀呢？不杀那个球就掉地上了，你知道吗？
这诊断都不能用了，
什么搞嘛？
对了，
所以才话说回来，为什么我们需要克里夫这种强力控场？是不是？
Okay, okay.
不然这球每次都救不下
来。因为像好，这个话题我们比较少在节目上讲。公投的好了，像核能，我基本上就是赞成核电，可是我可以理解那些反核电人在想什么，但我觉得本质上大家出发的点就会完全就是不一样，
是是是，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了。
我想啦，是台湾社会可能要越来越多人去习惯社会运作这一块就是正常，这样就是这样子运作的。好比方说，我刚要去读这个国际政治的时候，我去到那边的第一堂课就是一个大讲堂的课，原本的老师呢，他就请到了一个牛津大学的这个客座的老师。他们要主讲一个主题，
对，
他们在当时啊，这两个教授呢，他们在台上就先自我介绍，介绍完之后啊，其中一个人就说 A 就说哦，我在这个英国脱欧的大选我是赞成脱离的，哦，那我这位好朋友啊，他是这个另外一位教授，他是赞成留在这个欧盟的，对，所以他们就会开始去讲他们论述。那基本上像这样子脱离这个对，假如说台湾要脱离一个这样地区的这政治联盟，这个也是很大的事情，一定是剑拔弩张，大家一定吵架，不然就是说啊，你从理工的角度出发，我从社会科学角度出发，然后就没有交集了，大家就很尴尬，就啊，好了，那先不聊这个，喝啦，这样啊，这样子，对不对？
台湾很长就这样，
对，
很长，
真的很长。
对，那一部分说，其实，在英国有时候也是这样子，但是他们可能会更多的去论述，听听你在讲什么。然后你也听听我在讲什么，然后我去挑战你。亚洲人比较多的国家，他是比较不能接受挑战这件事情的，就是说哦，你讲了一个观点，我理解你的讲法，但是我有的想法，如果在那块怎么样？哎，亚洲人的你知道，就是被挑战，就你这个气氛我不喜欢，对。但是其实在许多的政治区，他们很多社会，他们是这个就是习以为常的。那我觉得这就很健康，就是习惯了之后。你挑战我挑战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对。
因为我觉得台湾有点哇，这一集不知道能不能用，台湾有点畸形。我觉得台湾在这个公共议题的讨论上很畸形，我觉得越来越明显。从然后我就觉得现在比较往两个极端子去走，就越来越没有中间那个沟通或是中间的这个选项，就任何议题上面。
这两个极端是指非常关心，跟一边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完全不关心，这样吗？
在同一个议题上，假设死刑好了，我觉得像废死跟支持死刑就已经完全没有谈判的空间，基本上就是两边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偏向两个极端这样子。
对，已经像任何议题这样，那可能废死是最极端的，然后再来可能是核电，然后再来可能是同婚，再來可能是女权。
对，
但我觉得其实这些议题都往一个更大的极端子去走，而且大家是没有要收敛的感觉，大家就是各自往各自的极端去做。
其实你讲到这几个议题。刚好都完全是很代表性的议题，也就是说在选举分析或者是议题讨论的学术分析上面，你刚刚讲到的从这个就是同性恋议题嘛，然后到女权，然后到好比说有这个军公教的年改基金，这个在很多国家它都是一个极度敏感的话题，也就是说简单来讲就是说它 本身的属性就很容易撕裂社会。对，也许台湾某种程度上就是承受着这样子议题它属性本来的原罪了。对，那另外一部分也可能就是说，像台湾其实也有好比说来自中国的这种资讯的压力，或是媒体的压力，也都有可能。
对，
所以整体台湾其实有可能也是所属的样态跟其他国家经历的差不了太多。对，就大家在这议题上一定都是啊，因为像你看同性当时那个同婚专法要过的时候，你想就是社会中还不可能，你没有一个议题可以谈论到百分之百所有人都同意，或者所有人都不同意，对吧？
对，
所以我想很大一部分是台湾人要慢慢去习惯这一块，
是，
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很像一个，我自己称这个叫镜子理论啊，我自己发明，我自己讲
的，厉害了，厉害了，
他很像这个镜子，就是我们很常印象最深刻是同婚那一阵子，就是要立专法那一阵子，
是，
那时候我的社群全部人都在换那个彩虹的头贴，
彩虹骄傲，
但就是会有人指着你说你不换是不是反对
？OK，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行为，他就会说，你看互加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
但其实从我眼里，他们就跟互加盟是，你们其实就是一面镜子，但你们只是左右边不一样，但你其实。 出发点跟思维跟做法其实是一样的。
嗯，我有印象是我在某一年我在伦敦有参加他们的这个 LGBTQ 的大游行。嗯，那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伦敦他们这个游行的队伍的路线啊，其实会行经很多几百年的那种历史的教堂。
嗯，
那有些教堂呢，它其实会把上面它的英国大英帝国的这个国旗啊降下来变成彩虹旗。
嗯，
有一些教堂它不会，但是据我了解，有一些不挂的，它并不是不支持，它其实支持，只是它没有挂这个动作。
对
对，那有一些不挂，它是真的不支持，它有其他的论述。
嗯，
在它的这个解释教义里面，所以其实还是有中间这一块的。对，所以我觉得也像你讲就很好，就是台湾其实要知道说，其实要有一个缓冲区在，
对，
没错，
大家才能进来这边讨论。
不然就像真的像一面镜子啊，就是大家完全就是你指着对方骂，其实一部分就是骂到你自己，
对，
因为你们只是本质不一样，但做法是完全是一样的。
对，
嗯，没错没错，
很认同。
因为最近刚好毕业季嘛，
对，
我想要问，就两位一开始当菜鸟工程师的时候是什么状况？因为应该有一些我们听众也是准备要入行，因为最近台湾整个科技业蓬勃起来嘛，
没错，
对对对。如果是我一开始的话，就是我就是想要一开始就想要进外商，因为我觉得外商听起来好像比较舒服，就是比较不会这么压迫。所以那时候一开始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先把我的英文考好，然后考好之后我就是只投外商。所以那时候我一开始的找工作策略就是只投外商，然后那时候就念了几间。那面完之后呢，我就选了一间薪水最高的。那面试官问我什么问题，我都是顺着他的问题回答，我也没有想过我真的想要什么。
你这是无用生物，
真的。所以那时候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我只做一个半月，然后我就可以娓娓道来说为什么会步下这一步，我自己走入这个陷阱。就是呢，我一开始去那间公司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是约一家星巴克，我就好高尚的工作，面试来星巴克，我好想进。然后
涉世未深，
对，然后又是前两百大、前几百大的那个美商，然后我觉得，我干这家公司，我好想进。所以他那时候说，那我们这个工作是技术资源工程师，
嗯，
所以我们会需要维修一些设备啊，提供客户一些 solution。
对，
然后我就说，不，我从小就很喜欢修东西，我喜欢修东西，
我喜欢手动，对，
我喜欢
面试的时候都在讲，我喜欢手动，
对对对。
这个跟那个中职选秀是一模一样的，对，我从小就是兄弟象迷，
对对，没谁选到就是这样，
对对对，
我从小就是富邦，
我都看着谁打球，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就是顺着他话说。但我超讨厌修东西，我超讨厌机械，我是因为都没上才什么其他系都没上，最后才念机械，但我都没讲，我就说，我很喜欢修东西啊，
对，
因为我很想那时候很想上这份工作，但我没有想很清楚，而且那是一家小公司，我也没有对他的公司的背景里面有什么人做过任何的调查。
所以你对着说，他等于是在美国是很大的公司，只是在台湾他并不是有很多的员工人数，
没错、
okay、
人数非常少，那我也不说几个了，那太敏感，对，因为
太明显了，
对，太明显，但真的很少。
对，
然后那时候去工作之后呢，其实像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设备商嘛，他们都会有很长的圈龄，就像四大设备商，他们可能都会半导体四大设备商可能都会圈龄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嗯，
那我圈龄多久呢？两天就是，那你这个应该会换了吧，那下礼拜去新竹这个你换咯。然后我就只能抱着那个东西，然后去那个厂，然后拜托现场的维修，
不太熟，
不太会用，
不太会用，
还是我们一起研究。他说你是原厂欸。然后我就一直先被当地的那个客户狗干，
嗯，
狗干完呢再被我老板狗干，都教你两次了你怎么还不会。然后甚至他们有时候情绪会来了，然后就会摔扳手什么的，所以就会觉得，你如果真的是一份小的公司，真的可能还是要先了解那个公司
的背景
跟，但我觉得主要也是工作的技能要比较硬一点，就是你要真的会修。
有一些公司他们不一定是外商或本土，他们其实在你的技术培训上有时候真的是很没有制度，
嗯嗯，
哦，他真的不是做得很严谨。
对，
但我觉得可以去过滤掉的一件事情是，好比说像赖瑞刚刚分享的这个，你不喜欢修东西，一开始就真的就是不要去，
没错，
不要去相信。
对
对，没错没错，
因为其实刚毕业的人都会，我知道那种恐慌感，对，你自己没，你对第一份工作很重要，到底要等多久，会不会没有人要我？
那你看周边的同学，哇，一个一个都去报道，然后就剩你，对
对啊 ，offer 一直 get 啊，那你就自己待在家里，你会紧张。但是其实我觉得在，当然会有来自于朋友压力和可能有家人的压力，
嗯，
但我觉得这个时间也许可以多拉，比别人多拉一两个月，甚至更长一点都没有关系，
嗯嗯嗯，
对，你真的需要去好好筛选，因为就像各位所想，就是你这是你的第一份工作，随便的就挑一个，
没错，
这个、影响很大，
这个就是，
啊，不然你就像赖瑞啦，
坐一个半月赶快换，
对啊，赶快逃嘛，对不对？赶快下船，能下船就下船，有多远跑多远。
而且那时候我还是运气比较好，就是其实我那时候面试间，然后刚好四间都有上，然后有一间是我之前的学长在里面的，然后我在这边做一个半月，我就说干，这太低能了啦，然后赶快离职。然后那时候我真的不爽到我直接裸辞，然后我就问说，就原本的另外一间公司就是世间上其中一间说，那我还可不可以回去？
我靠、哦、
真的，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因为他在里面嘛，我就想说问问看，反正我要买就从面嘛，有我有机会、嗯、然后我就寄信给主管，就是先寄给 HR， 然后 HR 帮我寄给主管，然后主管就回 why not， 然后我就回，后来就回去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也算是我运气好，所以这个总结来说就是真的要慎选第一份工作，不要为了拿到最好的薪水然后就不顾自己喜欢什么就去。
像赖瑞分享这个是在面试的这个阶段哦，就是很初步的第一份工作跟前段面试。我自己会比较相对的会比较强调的是大家进的公司或团队都不太一样，但有些团队它其实有一点空间是可以让你去，不管是跟主管或同事之间它是有办法去沟通的，或者是说去有一点的挑战。像这个疫情的时候，像便当我这个职位上面，因为是跨国的团队，所以大家面对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的时候，每一个员工他面对到疫情防疫的策略不一样。有时候主管他远在天边，他不知道台湾现在怎么了，或者是其他国家怎么了，
是，
所以变成是你还要进办公室，但其实你进办公室某种程度上是不必要的了。对，所以当你有空间你要去提的时候，你就应该勇敢去提。因为可能在我们刚初出社会的时候会比较你说保守就不去讲，但是会变成是说你的权利或者是员工的这种福利啦、哦、其实他就是会你不讲他就是萎缩，等到有问题发生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讨论空间了。而你离开这个职位之后，后面进来的学弟妹糟糕了，他进来这个位置就跟屎一样，因为被你的无作为，你没有去维持他，然后就变烂了。这样子
就是大学的时候多存一点点钱、哦、就让你刚毕业的时候可以
有个缓冲空
间，有个缓冲空间。因为尤其我那时候逼很急，就是因为我的户头剩9000块
OK，
我必须找到工作，不然我会死掉、
哦、
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很急，然后就赶快随便先选一个，就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或者你可能就选一个钱多，
是，
但其实并不是这么适合。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啊，没有错、啊、
就是这样啊。
浮游生物的反应很大、欸、
我就是这样啊，乱选啊。
我觉得刚毕业很容易选钱多的那个，
对，
尤其第一份工作
看起来体面那个，
对对、
就是、可是其实很常是你会忽略掉你要选的应该可能是一个整体的模式，它是一个平衡啊。
对，
就你的生活跟你的薪水，因为你可能会忘记你的交通或是通勤或是租屋嘛，你要把它全部考量进去。
真的真的，而且工作就是占你生活中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真的要选一个至少不要那么排斥的。
因为工作看不到尽头，我觉得上班最明显就是这样。因为你念书你看得到尽头嘛，就
没错。
我大学反正我可能4年5年我一定会念完，
是。
可是工作你感觉我真的不知道会在这个公司会待到多久。
没错，
对，没错没错。
但我那时候蛮白痴的啊，那时候就有个美光小故事。
哎、欸，
干、超北极，真的超北极。
加入美光怎么样？
人生发光。没有，美光很好的，其实那时候我刚好在好像是毕业刚毕业，然后准备去考驾照吧。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在兵役，在驾照体检，然后在体检的时候，然后美光 HR 就打电话来，然后问我有没有兴趣这样子。
是，
然后都听到这个名字，我还以为是英语补习班。
你也太过分了吧。
对啊，太过分了吧。
他说那个某某同学，那我们这边有在招募，那不知道你这边有没有兴趣，我们这边是什么什么什么是美光这样子。然后那时候还没有查嘛，我当下就说应该没有诶、欸、好谢谢这样。
真的很大，天哪，
对，哇，太菜了。然后那时候后来才查就干后悔。然后问是为了我也没有他的分机，
对，
所以我打回去也是总机接的。
哦、好
失之交臂、
哦、真的、欸。
奉劝大家就是先答应再查一下，然后确定要不要去。
我也觉得、欸、反正你面试邀约就是先答应啊，反正到时候如果
或是请对方先发信，
是是是，
对，因为发信里面内容你可以说哎、欸，那我可以知道一下职缺跟职缺内容，
没错、
对，你就请对方先发信给你，然后你再看 然后反正你要再拒绝你就再回信或是再回电，
真的，因为一开始第一份工作真的有时候会太鲁莽，就真的不知道什么，
真的太菜啊，真的太菜。我们那时候大家只听过台积嘛，然后联发科嘛，
对
对, 對, 對，
比较大间的嘛，
比较大间的啊，然后其他很多可能很赞的你可能都不知道，有些养老
这一块确实就是在提到说就是可以很多预备工作可以先做了，不管从履历你到自我介绍或是英文自我介绍，这些都很像是你背起来你让它完整度够高的话，你其实表现出来的就会更好，而还包含了大概会问哪些问题，
你要怎么做这样子。
对, 對，即便是他的名字他一讲说哦我们是这样子，那你就问他哎、欸、不然你刚刚是说什么 这样子啊，他觉得啊，那我们是这样子啊，这样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不要害怕说你去问他名字，好像要冒犯到他，因为那就是电话。你要说那个字怎么写，对不对？
我觉得太菜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太过谨慎，
嗯，
就你会不敢去得罪，或是
对
不敢去多问一些什么。
是是，但我刚才觉得便当刚刚说了一块蛮好的，就是要先把英文自我介绍准备起来，因为其实我后续接到很多，因为我那时候不是都广投外商嘛，所以他们打来人资讲话讲一讲就跟你切英文，然后切完英文之后就跟你说。那有方便用英文自我介绍吗？那像自我介绍这种东西是可以先事先准备好的，可以让假装你英文很好的东西，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事先准备起来就是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验证的就是你的口语嘛。
嗯，
对，所以其实你不用去准备到太完整的什么听说读写，
嗯，
你只要去把说这一块你自我介绍你言之有物，简单，有时候甚至不用发音很精确，
就对答啦，其实就是对答，
对对对，
你只要够稳，就不要太慌。
是是是是，
我其实那时候就蛮白痴，然后就错过美光，
好可惜哦，差点就可以发光
了。然后我同学去美光，现在都在看预售屋了，哭啊！一模一样的学历，然后他们已经在看房子，
可惜了，可惜了，
就是平息时空的我吧。
那往好处想，你有驾照吗？
那张驾照价值不菲啊，
真的啊，价值一张一栋预售屋啊，
给你一个房子啊，是吧？
然后老人就说：“爸爸以前啊，
我跟你讲一个传奇的故事，然后变成梗图这样。”
对啊，所以就差异其实很大了。我想
给一些即将步入职场的一点
小建议，
小建议啊，对，简单的小参考。
对对 对,
对，不要怕 ，No worries, you will be good。
是是
，OK，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就是。我们在那边的企划一样在持续啊。那最近，因为最近我们六月都还没开约，最近应该都五月约满。然后我们可能会开放一些类似听众投稿的部分，反正你就把你的故事投给我们，然后我们找比较适合的，然后我们朗读你的故事之后，我们再做一些评论。那你可以把故事给我们，然后我们给一些我们的反馈，然后录成一集这样子。然后我们的报名活动持续，就是我们的口播，然后来宾报名，还有我们六月二十五号见面会。那六月二十五号见面会目前。争取的讯息应该都已经发出去了，所以有收到的可以看一下。那也会持续备取到6月22号那一天，大家记得去追踪我们 IG Wither Power Ranger， 还有
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补习班同学
The Podcast
Ben Don 点 Larry， 就是
B-E-N 啊 B-E-N T-U-N 点 L-A-R-Y 啊，
对，
不然你搜寻幼稚园、国小就忙跳出来了，
基本绝对不会。
你会发现什么社会新闻，就某某国小然后有什么纷争这样子，完全没有我们。
对，你要打完整才会有我们。
OK， 好，那就有兴趣的大家就听听看吧，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是克里夫，
我是赖瑞，
我是便当便当，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再见。